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在2月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成都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是西南的重镇，也可以说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隋唐时期，甚至有洋一抑二之称，全国经济重心排第二。自古以来，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这个我们要参观。另外，成都市内，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杜甫草堂，还有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去的地方，所以成都之行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了，咱们言归正传。美国这一届的政府班子啊，在许多人的眼里，那是相当的特立独行。总统川普自不必说，国务卿卢比奥也是让一众吃瓜群众直呼看不懂。都坐上国务卿这个宝座上了，在很多事情上闷声发大财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当一个强硬鹰派？这当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卢比奥的古巴裔润人家庭的背景。说起来啊，这小小的古巴虽然距离美国非常近，但跟腐朽的美国资本主义不同，他们早在60年代初就跑步进入人间天堂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人间天堂，导致大量古巴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润到美国。而且，他们不但玩命润到美国，还对古巴和他们所谓的人间天堂非常仇视。如今，在美国的古巴裔大约有230万左右，其中大部分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而佛州又是美国大选中关键的摇摆州。因此，这些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和政治格局。可以说到如今，古巴裔美国人是美国政坛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这古巴移民到底为啥如此仇视自己的祖国？他们又是如何影响美国政治格局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讲到古巴移民，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20世纪的左翼运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但亚欧大陆深受影响，连新大陆也被波及。当时各种左翼政党学习小组在美洲大陆遍地开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古巴革命。这次革命最初的目的是推翻独裁者巴蒂斯塔。然而，自从美西战争之后，美国事实上啊就成了古巴的宗主国，在当地和巴蒂斯塔政府合作控制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当时美国的资本控制着古巴采糖业的40%，采矿业的90%，雪茄出口的90%。而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又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处处跟左翼政党祖师爷苏联对着干。古巴革命者反对巴蒂斯塔的行动，实际上啊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反美色彩。等到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迅速宣布土地和主要资产国有，把美国在古巴的企业通通搞了零元购。当然了，前巴蒂斯塔军官团的财产和农场主的土地财产那也没跑啊。美国立刻做出反应，宣布冻结古巴在美国的财产，并中断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而古巴做出的选择则是一边倒的投靠苏联。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美国策划反对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进行猪湾登陆，最终这场行动以失败告终。再比如说，往后苏联大规模的向古巴运送导弹，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让人类差点站在毁灭边缘，等等等等。而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古巴革命政府对巴蒂斯塔的支持者进行了大规模清算，这导致了大量前古巴政府支持者逃亡，他们也构成了第一波来到美国的古巴难民。由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距离古巴最近，此处呢也就成了难民大量聚居的场所。对于古巴政府而言啊，打退猪湾入侵当然是巩固了政权，但接下来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对吧？那也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 这个时候，卡斯特罗把手伸向了古巴的中产阶级，宣布要把他们的资产国有化。要说起来，这些中产过去有不少人，也都是跟着卡斯特罗反对巴蒂斯塔的推翻腐朽的独裁军阀，那还不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吗？如今这更好的生活遥遥无期，政府却宣称为了建设人间天堂，需要把自己真有的一头牛给充公，那说什么肯定都是不行的。既然革命政府不允许表达不满，那就只能用脚投票去往美国了。这些被充公的中产阶级就构成了古巴向美国移民的第二波浪潮。对于古巴政府来说，人走可以，但必须把钱留下。每个人登上去美国的飞机之前，必须接受严格检查，每人最多只能携带5美元现金和30磅行李，甚至啊，连婴儿尿布都得被拖下来。要检查里面是不是藏了金条。经历过这样毫无人道的检查之后，大量的古巴中产阶级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去的医生、律师、工程师在迈阿密却只能充当守门人和酒吧调酒师，他们要的工资远远低于美国人，甚至比当时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还要低。古巴人的到来大大冲击了迈阿密的就业市场，当地不少人都对古巴人抱有相当大的敌意。不过，在美国政府看来，自己策划的猪湾登陆不利，这才导致了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再加上此时是冷战高峰期，善待古巴人当然会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所以给到古巴难民很多的优待，比如他们要拿绿卡，没必要等那么久，只要证明在美国待够了1年0一天就可以。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迈阿密俨然就成了小古巴。当时，许多学校的校长、老师甚至要面对几百个叫冈萨雷斯的古巴裔学生。这么多古巴中产，哪怕是砸锅卖铁都要走。甚至卡斯特罗自己的司机和一些族人也逃往美国。这当然让这位革命浪漫主义者非常不满。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卡斯特罗一边在建设人间天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另一边呢，则是对逃亡者喊话，说自己啊会开辟一个小渔村，你们匆匆逃往美国的古巴人，现在可以回来接自己在古巴的亲属。考虑到国际脸面，卡斯特罗这话绝对是算数的。此言一出，在美国的古巴人赶紧行动起来，纷纷想办法租船找船，上演了一出古巴民间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不过这样的船运并没持续多久，万州齐发逃离古巴的景象对卡斯特罗而言，脸上的确挂不住，而这些船啊，也很容易在海上出事，对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也是个负担。此时，古巴导弹危机早已结束，苏联已经不能硬撑古巴了。卡斯特罗这位铁杆反美斗士也不得不向美国低头，跟美国接触，谈判这么多难民怎么办的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改走空运，既顾全了卡斯特罗的面子，也减轻了美国海警的负担。每天2架航班从古巴飞往迈阿密，从1965年到1973年，这样的航班直飞了3000多架次，带走了30多万古巴人。这也是古巴人移民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群体。迈阿密已经容不下他们了，有不少古巴人便去往更北边的地方，比如在纽约就有不少古巴人社区。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差不多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而这血泪史的核心就是自己的家庭如何在卡斯特罗的人间天堂被肆无忌惮充当代价。所以啊，这些古巴人坚决反对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政府。自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之后，历届美国政府试图放下过去对古巴剑拔弩张的姿态，试图缓和两国关系，或者说试图把古巴当成一个正常国家来对待，这无疑都会让美国裔的古巴人感到非常愤怒。这些和古巴革命政府有着血海深仇的古巴裔移民，真的认为美国人是在背叛自己。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发动炸弹恐怖袭击，比如袭击古巴驻联合国代表，袭击肯尼迪国际机场等等等等。而卡斯特罗在1970年代末也学会了反美和生活要分开，毕竟美国的制裁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发出邀请，希望逃亡美国的古巴人能回来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新成就。你别说，古巴政府唱的这出"常回家看看"还挺好使的，有不少已经逃往美利坚的古巴人想办法回家看了看，用手头的一些美元和美国小商品，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相对好的日子，然后再收起自己的思乡之情，再回到美国。 如果说思乡是一种病，那么卡斯特罗的统治则是医治此病最好的良药了。讽刺的是，古巴有不少当地人，面对这些拿着美国绿卡的古巴人，也觉得非常困惑。之前卡斯特罗不是说他们是蛀虫吗？怎么这会儿又欢迎这帮蛀虫回来看看呢？无奈之下，也就只好编了个笑话自嘲，说这蛀虫化茧成蝶飞回来了。此后啊，古巴和美国之间的航班虽然几乎停滞，但每年还是有不少古巴人铤而走险，宁可放弃人间天堂的美好生活，坐船偷渡到美国。到了1990年代，美国国内的古巴裔人数众多，再这么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似乎也不现实。所以，美国政府推出了所谓的"干尸角"政策。简而言之，坐船偷渡到美国，只要你有本事，不被海岸警卫队发现，上岸就能自动获得庇护，一年后可以拿绿卡。但如果在海上被海岸警卫队拦截了，那对不起，你就要被遣返回去。对于古巴偷渡者来说，回到天堂基本上就是等死。尽管古巴政府再三保证绝不虐待被遣返的难民，但这些偷渡者命运如何，也还是深深牵动着美国古巴裔的心灵。世纪之交，一位名叫埃连·冈萨雷斯的古巴小男孩，跟着家人偷渡去水深火热的美国受罪，结果半路上船沉了。幸运的是，这个小男孩被海岸警卫队给救上来了。这个小男孩之后何去何从，就成为当时古巴裔美国人关注的热点。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这件事情上反复犹豫，最终导致埃连被送回古巴，这引起了古巴裔美国人的极大不满。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总统选举中，戈尔跟小布什票数非常接近，最终戈尔因为佛罗里达州选票而惜败。有人就认为他对埃连事件的处理是导致总统竞选失败的直接原因。讲了这么多，诸位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古巴裔移民会如此的抵制和美国传统价值观相左的一切意识形态。就算这些意识形态把自己包装成人间天堂，闷声发大财也不行。毕竟要不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人间天堂吃尽苦头，也不会跑到水深火热的美利坚受苦了。虽然有些社会学家声称，古巴移民的第二代相比于他们的父辈，在对待那个未曾谋面的祖国的态度上会有所缓和，但是相比于其他族裔，直到如今，绝大部分古巴裔美国人的态度还是十分鲜明。看看新上任国务卿卢比奥就知道了。毕竟啊，对于他们来说，搭上家族半条命的逃亡之路，缘何而起？在困惑的时候想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事情也就变得清晰明了了。好了，关于古巴裔美国人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